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刚刚站在那里看到你们有好多的聚会，哇，好想参加那个青年的聚会。你们需要保姆吗？啊，我看到这个教会的这样的活动一定要多来参加。那刚刚又看到家的定义，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家，这样我们的灵里需要一个安定。我们肉身的家每个人都有，但是属灵的家不但肉身居住，我们的灵里也是居住的。那对于说家的定义，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一回到家，我就脚一脱鞋子就脱了，然后我妈说，哎，你怎么没有规矩？我说我回到家了嘛。然后回到家里坐在那个脚就翘起来，我妈妈说，哇，这个女孩子多难看。我说我已经规矩了很久，我回到家里可不可以翘起来。家就是这样子，就是很舒服的。当然老一辈的呢，我们老一辈的都教导，觉得说是你一直都要规规矩矩的。不过现在年轻人都比较释放，是吗？所以回到家里就好像哇，然后回到家里跟我妈讲话，我妈说，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说我回到家才跟你这样讲。所以很多在外面的没办法做的事情，回到家都可以。因为什么？因为安全感。所以家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所以到教会也要给我们带来安全感。阿们吗？还有那个情绪是需要管理的。我觉得这个给儿童，我觉得我们大人都应该上课。情绪是需要来管理。在圣灵充满之后，有圣灵充满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节制。所以常常我们因为控制不了情绪而犯罪。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这就在讲着情绪。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从小来培养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压力，所以抗压性要强。我们基督徒要有抗压性，那个要来锻炼，就像我们的跑步的赛跑的肌肉要锻炼，我们的抗压性也需要锻炼。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能进入神丰富的生活。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启示录里有七个星，哇，启示录中的七星，人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你喜欢新的东西吗？喜欢新的汽车，喜欢新的房子，新的家具，新的衣服。我最喜欢穿新衣服，我穿上新衣服，我心里就心情就很好。凡是新的东西人人都喜爱，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喜新厌旧的成语。所以但是这一些都是属世的，属物质方面的。所以在属灵的生命生活，神也要给我们有极大的心，极大的盼望，有极大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一，在启示录当中有七个星，第一个星就是圣徒的心名。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按照当时的风俗，主人请客的时候要为贵宾留位子，所以坐位子的面前都放一块白石，石上写着贵宾的名字，以表示尊重。被主称为贵宾的人都是得胜者，都是得胜者，特别是特别蒙恩的人。所以新名表示新的地位，表示与基督有新的关系，也代表新的恩典。 他与主的关心的关系也只有他自己能够了解。所以在以赛亚书62:2那里也讲到以色列人蒙恩而得到的新名。所以在要在主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中必为冕旒。神也说你不再称为撇弃的，你却要称为主所喜悦的，乃是有夫之妇，乃是主所喜悦的心腹。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好几位圣徒因为有跟主有新的关系而改名。我们想想看，比如说在这个基甸，他胜过巴利就被称为耶路巴利，他就改名字。也有因为他有胜过偶像的经历，所以雅各改名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得胜的意思。这个西门改名叫什么？彼得。这是主所赐的新名。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也想改个名字。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名字不是很喜欢啊，后来我就想说，我改成，因为我的姓很特别，我改成喜乐好了，祝喜乐，那干脆就改成一个福好了，我的名字叫祝福，就改来改去哈，我说算了，哎呀算了，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改祝喜悦呢，还是叫祝恩典，也很多人有恩典啊。干脆叫祝福你算了，我的名字叫祝福你。干脆，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所以想来想去有点后来也就忙的忙的。我当时还真想改个名，因为被圣灵更新哦，我觉得真的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啊。所以一些新的，所以但是呢。在那个网络上呢，他们常常把我以前在快40年前所录的音通通把我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个是没有，我只是录一点音而已哦，那根本称不上那个连歌手可以称到一点点。结果因为我服侍神哦，结果出了一点名，结果那网络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就翻啊翻啊，把我以前唱的都拿出来啊。我自己都没有，他就帮我翻出来，所以我说你再改名，他旧的东西还是帮你翻出来。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以前唱那个？没有哈，好了，不要再去找了，因为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我连名字都想改，我就是想改名，我觉得服侍神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叫做信徒的新名。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改，但是呢，内里更新也是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觉得名字真的很重要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生孩子不会马上取名字，他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将来有什么恩赐而给他取名字。所以这个按照他的恩赐，所以犹太人他的名字都有他的意义的。那有的时候这个在以前的时代，一生孩子，哎呀，这么多怎么办？就大毛、二毛、三毛、四毛，有没有？还有台湾人叫，有没有人叫蒙奇呀？我说为什么叫蒙奇？我不懂，我就去问。他们说蒙奇就是随便养，随便养就随便长，就随便好。所以很多的阿公阿嬷叫蒙奇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来重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出来，他叫什么就是什么。阿们吗？因为神他为我们命名，所以呢，我觉得名字是非常的重要。第二，主的新名，主给我们有新的名，主的新名，这个新名不是信徒的新名，而是主的新名。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个姓名不是信徒的，而是神在他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姓名是写在得胜的信徒身上。那得胜的人对主有一个新的认识，有新的了解，新的关系，所以主对他有一个新的意义。所以一个人认识主，接受基督做救主，他就成了基督徒。正如安提阿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主的新名在信徒身上彰显，也就是主的名写在他上面的意思。你对于主有一个新的认识了。以前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不晓得耶稣是谁，只知道耶稣。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他的能力，他对我们有一个新的意义。好，我们来再看得救的新歌。这得救的新歌是新约的得救赎之歌。新歌代表新生命的开始。以前我相信你们都唱过卡拉 OK， 对不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品味，英文叫做 taste。 所以什么叫做尝过主恩的滋味？当然我并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唱卡拉 OK， 你唱的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你唱的苦的歌，失恋的歌，你到最后还是会失恋，你唱痛苦的歌到最后还是痛苦。所以呢，这个但是唱诗歌就不同了。当你改变成为基督徒以后，好像那个就不再吸引你了。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改变的不同？以前你觉得哇，这个流行歌曲很好听，慢慢的它还是蛮好听的，但是你被神吸引以后，你觉得诗歌更能够帮助你，觉得诗歌更好听，这就叫改变品味。比如说有些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常常爱跟朋友出去喝个小酒啊，吃个卤味啊，哇，那很爽啊。但是呢，当你信主以后，哇，朋友来叫你去喝个小酒，吃个花生米，这边祷告会，你就开始挣扎了，到底是去喝个小酒好还是去祷告会好？你开始挣扎就表示你有进步了。以前是想都不想就去喝个小酒，喝个啤酒，对不对？当你开始挣扎就觉得哎，那个祷告会也很吸引我。所以慢慢开始神的大就在里面扩大之后，再来再有人邀你出去，阿们赛了，我要去祷告会了，这就得胜了。阿们吗？你就被主的滋味给吸引了。所以怎么样被主的滋味吸引？就是在音乐敬拜当中，神得着你了，神得着你了，所以不再唱从前那些世俗之歌了。所以我唱歌的功力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我以前是怎么录音的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录了音就拿了这个录音费就走了，我们才不去管他有没有去卖啊。听说我以前录的音是夜市卖的最好。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种歌手嘛，他只需要我唱出来的声音嘛。而且我们学歌也很快，那都是别人唱红过的歌曲，那有一些唱片公司就把它再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有卡带，对，流行卡带。那唱片公司老板听到我唱歌以后，他说我是唱将。然后呢他说你就来录音。我说好，那有什么歌呢？我说我没有听过的。一边放的录音带一放，哦，学学学，好，停，这里就开始录，边学边录，所以没什么技术可言了。我是这样子被培养出来，所以你们唱歌不要跟我比，没什么好比的。我是从十几岁二十几岁我就帮录音室来录歌，那录的歌曲他怎么用我不管，有的时候会给我照个相片也无所谓。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偶像歌手，我父母亲也没有想要当星妈，我也没有想要当什么，所以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但是呢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录音都帮助我现在 能够服侍，我能够很轻易的把歌曲诠释出来，那不是说马上就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唱世俗的歌曲，我什么歌曲都会唱，什么歌都唱过，爵士歌也唱过，西洋歌曲也唱过，日本歌也唱过。哇，我的日本歌唱得非常好哎！我们当中会不会讲日文的啊？有没有很多哈、哦？哇，我那个时候很拿手的一首歌叫做《Osaka Shigure》。你们那个如果知道《Osaka Shigure》的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啦。我有连名字都不太知道，因为我去过日本学琴。我当初去日本学那个脚踩的贝斯两层的电子琴，在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但是很贵，没有人有。但是他那个贝斯就这样咚，所以呢，弹那个电子琴给我一个弹流行歌曲的一个基础，就是乐团的基础。因为他一个电子琴就可以用乐团嘛，他脚踩贝斯，手这边还有鼓哦，右手。所以我去考过那个级，到那个日本去专门考那个一级、二级、三级，我好像考过七级了，我就考过七级，我就回来。所以我的音乐的背景也蛮杂的，我这个也学，那个也学。我昨天跟牧师分享，我还跟过那个老的爵士钢琴手，那个早就已经不在了，很老的那种菲律宾的这个爵士钢琴手。我就去跟他学了一首歌，他老的都弹不动了，但是他的和弦就教了我，所以我这边学一个，那边学一点，所以我是集各家之大成。感谢主，那就是过去的事了。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过去，过去的所有不能影响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信耶稣就是有新的盼望，这叫得救的新歌。得救的新歌就是救赎之歌。得救的，我们还没有读经文，来，我们来看，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得救的新歌，我们怎能再唱那外邦的歌曲呢？大卫曾经很伤心，我怎能唱外邦的歌曲呢？我们是被神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再唱这世俗的歌，我们要唱得救的新歌。第四个，得胜的新歌。得救的新歌唱完了，还要唱得胜的新歌。来，我们来看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信徒得胜的新歌。这些得胜的信徒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说他们是童身，表明他们是过圣洁的生活。第二，他们是跟随主的，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表示他们与主有密切的关系。第三，他们是出熟的果子。这144,000人是一个代表的数目，有如旧约的12支派，新约的12使徒，都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那144,000人的基数是怎么来呢？就是12×12再乘以1000，对不对？就144,000代表完全之完全的成全。所以他们是第四，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代表他们完全的过圣洁的生活。而这些人 配唱得胜的新歌。在诗篇第四十篇第三节那里讲到，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新歌是什么？下面说赞美神的话，等外邦人看到他的新歌都惧怕。为什么惧怕？不是惧怕，看到他们唱新歌都来敬畏神。所以我们的新歌唱出来，有一些预言之歌，有一些新的歌唱出来之后，别人听到了，外邦人听到，你知道，天上听到了，地上听到了，地底下的魔鬼也听到了。所以神听到了欢喜，地上的人听到了好奇要来信耶稣，底下的魔鬼听到了害怕。所以感谢主，我们都要口唱新歌。所以那口唱新歌它的内容是什么？赞美神的话。它的性质是什么？圣灵感动。它的发动是神发动我们口唱新歌。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歌曲就是新歌，老歌要用新的灵来唱，新的方式来唱。所以灵歌新歌都是我们要来唱的，你不要去分，没有所谓什么什么歌，你只要从内心发出声音来唱，那个唱的唱的就有启示出来，就变成预言之歌了。阿们吗？我们祝福教会的敬拜团将来要唱预言之歌，将来他们发预言是用唱的。阿们吗？所以你们要有信心。我碰到一位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发的预言都是用唱的。哇，我就说主，我也要来用唱的来发预言。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启示，但是呢好像这个还是用讲的祷告的方式，但是说的比唱的好听。阿们吗？但是我是觉得唱也要唱出不同。我就领受到有一位牧师他唱宝座前的声音，当然他用英文啦，然后就是这样子自由的唱，你会发出宝座前的声音，然后他的歌里面都是预言的性质。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追求。阿们吗？所以你知道听这个歌唱出来跟说出来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唱出来带了旋律的时候，有神的这个启示在里面。我们一起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唱新歌。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五，心腹。心腹是羔羊的妻子。来，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整个的新约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教会，不管什么事工，教会是神的心意。所以荣耀中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就是得救的人与基督完全的联合，这是一个爱的结合。保罗他以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密切。所以约翰因此他在这里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也就是这是启示录当中的七个福气之一，信徒被提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向主唱新歌，我们还可以向主唱情歌，因为神用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明白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紧紧的相连。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凭信心来信耶稣，但是我们感受得到神的爱。所以 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的方式，他爱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还不明白，他就干脆说就像新郎爱新妇，就像新郎爱新妇。所以雅各书那里写的很多都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就是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阿们吗？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读雅各我都觉得迷迷糊糊。以前我的母亲从来不读雅各，雅各是什么他都翻过去，因为他不懂，他觉得我们神怎么可能要亲密呢？后来被圣灵更新，我明白了，原来神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个根基。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是被撇弃的，我们是被神爱的。当你觉得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也造了一个洞，那个洞是一个空虚的，唯有神的爱才能够填满那个洞。但是很多人他去找世界上的，找人的爱，所以一直无法满足。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能像有些夫妻在比你看他多爱他的太太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像某某人的先生那样子？因为人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很多的夫妻不合是因为什么？会先生就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满足你？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爱，我们需要爱出去，我们也需要被爱，要有出口，这个出口就是耶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给他，他给我们的爱，当我们跟神的爱满足了以后，你世界上的爱再给我们的时候都是多出来的。多出来的喜欢吗？年终奖金喜欢吗？就好像年终奖金一样是多出来的，那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就不会不满足了，也不会对你的另外一半挑三拣四了，因为你里面那个洞已经被神的爱来填满了。所以感谢主，心腹要成为心腹有几个条件哦。第一就是心腹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来重新的来认识，也就是要被圣灵更新，要受圣灵的洗。第二，心腹要过圣洁的生活，心腹要分别为圣，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第三，心腹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心腹要多结果子。所以我们教会就像一个花园，我们一棵树好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叶子怎么能够不枯干？常常有浇灌，常常有浇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就会有圣灵的浇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被浇灌，需要被浇灌，所以呢叶子不枯干，所以才能够多结果子。心腹要乐意奉献，神不喜欢一个小气鬼的，一个心腹要大方，落落大方，哪里有帮助就去帮助，不要很多的计算。你人算总是算不了，人算不如天算。我常常 会想到说人总是会这样子，哦，这个算来算去，这个划得来划不来，这个怎么样。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地上的一切都带不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积财宝在天上，这是很真实的。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我们心腹将来要去的地方，你会非常的喜乐。所以心腹要乐意奉献，有一些需要的人的地方，或者是需要去给的，要乐意奉献。我从小我的母亲就告诉我，施比受更有有福，我都不知道这是圣经的话，我只是她每天念施比受有福，施比受有福，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圣经的话，读了圣经才知道。所以给的人是比领受的人更有福气。阿们吗？做一个给的人，所以这是心腹的特征。再来，心腹也要预备受苦， 就当有苦难的时候，心腹不要受不了，心腹要成为一个征战的心腹，也就是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当心腹容不容易啊？不太容易啊，有几个条件在这里。碰到人家攻击你，碰到别人斜眼看你，碰到人家瞧不起你，这都是在受苦的里面啊。你呢都能够坦然的度过，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神创造，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身份是大过我们的功能性，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因着自己的功能性而去决定他的身份。也就是今天我是一个弹吉他的，我今天如果不弹吉他，是不是神，我今天没有服侍了，不弹吉他，那是不是神就不太爱我？所以你要来确定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确定了身份之后，我今天弹吉他也可以，我明天扫地也可以，我今天有人需要我就弹琴，没有人需要我站在门口发单张，你做任何的服侍都可以，因为身份确定了。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啊，我今天弹琴了，哇，怎么换人了，他比我弹得好。你怎么样你都确定你的身份。我今天看到我们弹琴的弟兄在哪里，在这里，我非常感动，他是一个很棒的钢琴手，但是他配合乐团，他只用一个指头咚弹贝斯，咚咚，他可以弹得非常的好，因为配合乐团，所以他弹一个音，我看到他也很喜乐。这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确定你的功能性，阿们吗？不是你的功能性确定你的身份，你怎么样都好，今天我能够带敬拜也好，明天他带也很喜乐，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不然你会觉得啊，今天我没有上台了，我没有拿麦克风了，是不是我没有用了？我们神不是要来使用你的，神是要来亲近你的。所以呢，今天上台拿个麦克风很高兴，明天在下面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改变，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里预备受苦，就是我们还是会碰到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困难，身负心负要挺得住，要挺得住，要有抗压性，来心腹要在期待中等待预备迎接主的到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活动，就是在为我们灯里预备油。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也许刮一阵大风他都来了，说哎呀怎么办，我课都还没有上完，来不及了，所以赶快报名。因为什么？因为随时要来预备，阿们吗？赶快报名，因为每一天都要来预备。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服侍很辛苦，还会觉得哎呀，我都不晓得能够服侍多久啊！趁着人家还愿意请我，我就赶快去吧，那也不要将来有什么遗憾。所以人家有一位牧师称赞我，他说 Josie， 我的英文名叫 Josie 啊，你那是独门绝活。我就哇很得意，回到家里想想，我这个独门绝活如果被耶稣知道了，会把我赶出去的。他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再来到天上啊，你独门绝活怎么行啊？后来我想不行，我一定要传授出去，不能有秘方。我告诉你，我没有秘方的，因为属灵跟属世是不一样的。属世是你要留一手，在四川有一家火锅店叫刘一手，想着想着就想着吃了，叫刘一手，他姓刘，他姓刘，他叫刘一手。但是属灵里面你不结果子要被砍掉的，结果子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我就再也不要听到人家说我独门绝活。 我觉得这要传授出去，所以任何需要学的我都乐意去教。所以这个心腹要来预备，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所参加的聚会都是在预备主的到来。到了那天来了，你最亲密的太太不会给你油的，你的最爱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不会给你油的，你的油要自己，到哪里借都借不到油的，阿们吗？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到时候我们牧师也不会给你油，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够。感谢主，这是第六心。我们再来看第五是心腹，第六是新耶路撒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利路亚。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但是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没有平安，不但没有平安，而且天天都在打仗，常常的不断的打仗。所以要到新耶路撒冷的日的时候降临才有平安。而这新耶路撒冷也是基督为他的心腹特别预备的地方，特别预备的地方。当天使呼叫约翰到那里去，要将心腹也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他看的时候，圣灵却带他到一座更高大的山，就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就是那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指给约翰看，告诉约翰这就是将来心腹要住的地方。所以一个新耶路撒冷城而指示他，那是一座荣耀无比的圣城，那是基督为他的心腹所预备的居所。所以为什么要读启示录？我们读了启示录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那是真的有荣耀的盼望，将来我们去的地方黄金城碧玉街，神永远要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无与伦比之城，是一个完全之城，就是心腹所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旧约的约柜已经不见了，约柜不见了，所以其实在犹太人的心里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我觉得他们都不太愿意，因为不愿意提了，因为约柜在当时是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他们的国王了以后，亡国了以后，约柜也不见了。但是在启示录那里，他约翰看到约柜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相信约柜是在的，神把它藏起来了，将来有一天要显示给我们看，阿们吗？好，我们再来看第七，新天新地。哇，感谢主。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继续说阿们。 这名称为新耶路撒冷不同，这个新天新地到底有什么分别？关于这个新天新地，彼得他说称为神的日子，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那里讲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有三个日子。第一个是基督的日子，在腓立比书那里，在保罗书信中常有提到，这个日子是属主的人得荣耀得赏赐的大日子，也就是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患难审判的日子，因为主的日子对未信的人是可怕的日子，因为神对不信者是有审判的，神有恩典怜悯，神也有审判的。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现在还有诗人的宝座，赶快来到诗人宝座前，到了白色就是审判的大宝座了。所以神是施行审判的神，但神是施恩怜悯的神，现在还是施恩的宝座，但是已经到尾端了，我觉得已经到尾端了，神要来施行审判。所以这个主的日子，基督的日子，第三个是神的日子，我们也可以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日子，这个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所以这个日子重新又回到了神的身上，也就是一个新天新地，一切都完全了。哈利路亚，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经上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你想不想每一天都过新的日子？所以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在圣经当中有七个新，也就是我们思想我们如何要把过去一切更新，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主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的用诗歌献上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